就现前了。人怎么不苦？啊，怎么会有好日子过？啊，这些事都在我们的眼前。啊，事情为什么会发生？它的原因、静因。啊，他的果报，学佛是开智慧呀、啊。有智慧的人不能不清楚啊。啊，我们在这个世界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处事？啊，我们为什么还活在这个世界？自己也得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实在是众生太可怜了，太无知了。啊，我们与这些众生还有这么一点缘分。总要尽心尽力，总要想到诸佛如来常讲的佛是门中不舍一人，啊，我们要把佛陀这一个愿望落实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要做到。啊，直接到啊，这个世间众生赶我们走了，那个时候不能不走了。啊，还没有赶你，我们死皮赖脸没有关系啊。啊，受尽侮辱也没有关系，只要众生得利益。啊，我们受一些委屈算什么呢？啊，众生得利益就好。请看寄颂啊，这个寄颂啊，都是赞叹说法无为的大德。夜夜佛刹中，处处做道场，众会共围绕，魔君谢摧伏。我们读到这个赞颂，实在讲啊，感到非常的安慰，也非常的兴奋。啊，佛有这个大德了，有这个能力啊，能够降魔。啊，能够伏妖啊。啊，我们哪有这个能力呢？但是要成佛为神，臣子好啊，臣是接受佛的威神加持。我们知道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威神加持我们，是从来没有中断过的。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？臣是接受啊。啊，我们能接受，就产生力量，就产生效果。啊，最怕的是呢，不肯接受。啊，口里说的求佛菩萨加持，佛菩萨真正加持，抗拒，啊，拒绝不接受。啊，一 就随顺自己烦恼习气，这就是不接受佛力加持的明显的事实啊。怎样承受呢？经典里面佛教我们怎么做的，我们就怎么做。在日常生活当中学规矩，儒家教人规矩是从同盟从弟子规教起，佛家教学教初出家的弟子沙弥律仪，现在学习的人很多，很热心学经教，但是这两样东西都丢掉了。这两样东西丢掉了，那个经教学的时候变成什么呢？清凉大师讲啊，狂慧呀！你要不学，你人还老实，还谦虚，为什么呢？不如人。造业少啊！我经教学多了，聪明智慧来了，狂慧。造业造得重，造得深。清凉大师在四十华严经题上讲的，有解无行，正当狂慧也。他不是讲狂慧，是讲邪见，正当邪见。有行无解，正当无明。所以教导我们要戒行并重啊，福慧双修啊。这个话不是清凉大师一个人说的啊，在中国大乘八个宗派里面，我们看到祖师大德都是这样教导弟子。弟子规，太上感应篇，沙弥律仪，是佛门起死回生的救命药啊！这个东西如果没有了，佛法在我们这一代就断绝了。我们要怎么做法呢？从自己本身做起啊，决定不可以要求别人。你要求别人你就错了。你看看释迦牟尼佛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，最好的模范。我们学佛，学佛两个字怎么讲？向释迦牟尼佛学习。释迦牟尼佛一生，他老人家的行仪，你拿沙弥律仪去对照一下， 你看看他是不是圆圆满满的做到了，百分之百的做到了。如果把这个东西放弃了，不学了，行，真正放下身心世界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可以像地仙法师那个郭楼江的徒弟啊，上品上生啊，像极乐寺的修无师，行，真的放下了，心里头一个恶念都没有，你知道吧，一个恶念都没有啊，戒律清净了啊，没有一个恶念，没有一个恶的行为啊，也足以为末世大众做模范啊，但是信教不容易啊，真心佛教令正法久住世间，利益人天，那要学释迦牟尼佛，要学历代的祖师大德，佛在入般涅槃之前交代后世弟子两句话：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。我们懂不懂这两句话的意思？我们有没有虔诚教诲、依教奉行？这个经文第一句啊，夜夜佛刹中，处处做道场，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意思，为一切众生做示范啊，做榜样啊，道场不在乎形式，世尊当年在世没有硬体建筑的设施啊，道场在哪里呢？在山洞里面，在大树下，在河边草地上，没有建筑物啊，佛在灵鹫山讲了不少部经啊，现在有许多人到印度去朝圣啊，看看灵鹫山，佛当年讲经说法的地方，那个地方没有房屋啊，有蛇洞啊，所以我们在经典上看到道场，自然就会想象当中哦，那个非常庄严，那些伟大的宫殿，那是后世啊， 世尊当年没有啊。啊，有一些经师，那个经师是一些长者居士，他们的私有财产，借给释迦牟尼佛，居住，作为讲经教学的场所，主权。是别人的啊！佛出了家了，出了家什么都没有了啊！出了家啊，再要有产业，那不就又变成回家去了吗？那哪里叫出家呢？啊，没有。佛教传到中国，中国出家人没有产业。这个寺院庵堂的道场叫十方道场，啊，都是帝王、大臣、大夫、长者捐献出来的，啊，由出家人自己管理。啊，那个方式呢？民主啊，所以寺院里面从方丈主持啊，一直到像现在我们讲的义工这些执事啊，执事有108种啊。你看《百丈清规》里面讲108担。这些知识是大众推选出来的，任期一年，啊，腊月30宗祠，马上大家就推选。第二天早晨呢，初一，新的选出来的知识上任。一年选举一次，他的任期是一年的。被选出来的这些人担任管理道场，担任护法，啊，所以住在寺院里大众，这个叫亲众啊。他们是学法修法啊，被选出来的时候，这每个人都要尽这一份义务啊！啊，这个出家人出钱出力啊，把这些道场建立起来，供养给出家人，总不能还要他们来管理呀、啊。啊，就自己管理啊，不像现在啊，现在这种道场没有了，现在变成子孙庙了啊。以前出家人好啊，任何寺庙庵堂都可以挂单，为什么呢？十方道场啊，出家人不愁没有地方住，不愁没有地方休息。啊，生活虽然苦一点，这个衣食住行不操心呐、啊。现在艰难呐、啊，啊，整个社会的结构变了，影响。到我们的生活，影响到我们学习的情绪，这是在所不免。 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自己要有智慧，要知道如何克服困难，如何通权达变。佛法是好的，何学何用啊？不论在什么环境当中，什么时代里，我自己能够成就道业，自己还有余力呀，能够帮助别人，这就对了。那么这两句境界无限的深广，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机会教育，包括这机会教育诸佛菩萨真的是聪明到绝点，任何一个机会他都不会放弃，都能够抓得很好，真正是所谓佛事门中不设一人。真正能够做到普贤菩萨所说的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楞严经上所讲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，这是大乘经上佛常讲我们要懂得一切时一切处做一个好的形象，形象就摄受众生了。具足教化，言谈举止，都要叫众生落一个真正佛菩萨的形象。众会共围绕，这个众会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大众。三五个人也是众会，千万人也是众会，于是我们就知道这个众会从早到晚很多很多尤其是同参道友，茶余饭后几个人在一起，不要聊天，要论道不要把光阴空过，念念心里头都在道上，连晚上做梦都不空过。古人常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你那个念头太强烈了，天天想到怎样弘法，怎样光大佛法，晚上做梦还搞这些，还继续不断，还在讲经，还在教学， 还在帮助一切众生建立佛法。我们于是就晓得，哎，这心里头真有了。心里头要没有，或者心里面虽有，愿力不深，力量不强，你晚上就不会做这些梦。你的梦境呢，还是颠三倒四。所以一个人修行功夫有没有进步，到什么境界，这个梦中是一个很好的成绩测验。你想想看，你常常做些什么梦，你就知道自己是什么境界，是什么样的功夫。那么这一句完全就显示你有没有这个心，有没有这个愿。魔君谢崔府啊，首先是自己。那哪些是魔君呢？君是比喻。魔是真魔。八大人觉经，佛把这些魔归纳为四大类，我们清楚明了啊。第一个什么？五阴魔。你说我有没有？有啊，我这个身色受想行识，这身就是魔啊。你有没有降服你这个身？身懒惰，我能不能降服懒惰？心散乱，我能不能降服散乱？佛在经论当中种种的教诫，我这个身为什么做不到？为什么不听使唤？这叫魔啊！第一个要降服的，第二类的魔，烦恼魔。我们能不能控制住烦恼？佛教给我们降魔的方法，六波罗蜜就是降魔啊，布施、降伏、坚贪。坚贪是魔啊，持戒、降伏、恶业。忍辱、降伏、嗔恚。精进、降伏、怠惰、懒惰。禅定、降伏、散乱。般若、降伏、愚痴。诸位要知道，这个六度里头有贪嗔痴，佛跟我们讲的方法了。我们有没有降服自己的魔君呢？第三类呢，死魔。 这个很难降服啊！啊，死磨成你的寿命啊？为什么叫磨呢？你看你这一生修行的，纵算修行不错吧，寿命到了死了，你还没修行成功，这一死，全功尽弃。你来生投胎再去做人，又要从头学起，所以死了是大退转啊，很可怕。那么怎样降服这个魔呢？往生啊，真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，死魔被你降服了啊！你要不能往生极乐世界，你肯定搞六道轮回，六道里头生生死死啊！你这一生修行的功力不深，来生各因之谜，连个善缘都未必能遇到。所以得人生闻佛法了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佛讲的真实话了，几个人珍惜啊！啊，几个人真精进啊！现在这个世界难了，几个人能够听得进呢？好话了，真心话了，几个人能听得懂啊？啊，现在人喜欢听的什么妖魔鬼怪？痛心呐、啊，认假不认真呐、啊，听骗不听劝呐、啊。啊，哪一个都是自以为是，目中无人。啊，都是自己认为对的，过失都是别人。我在早晨我还在教悟人啊，悟人跟我多年了，最大的毛病自己没有毛病，毛病都是别人，这最大的过失啊！这是地狱的念头啊！你看看佛，你看看菩萨，你看空老夫子，你看看古圣先贤，他们是怎么做人的？过失全归自己，别人没有过失啊。造作无逆失恶的人，他没有过失，我有过失。所以人家能够成佛成圣成神啊，我们自以为是，过失都是别人，自己没有过失，最后的结果当然在阿鼻地狱真话了啊！善财童子何以一生圆满成就，就是不见世间过啊！六祖讲的，若真修道人呢，不见世间过，世间人没有过啊！世间人哪有过失呢？这个话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啊！过在自己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自己的恶心所 反映在外面是产生过失。诸佛菩萨何以能够成为大圣？大德，他反映出来的是自信的性德。他见一切众生，见心不见相啊，性是圆满的啊。他见一切众生呢，儒家讲的性本善，他就见这个。众生造作一切不善呢，那是习气呀。习相远呢，习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真的是本善。真的，他自信里面具足跟十方一切如来圆满的智慧、圆满的德能、圆满的相好，所以诸佛菩萨见到众生顶礼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是十方诸佛，佛跟佛非常客气啊，有礼貌啊。众生对佛那个态度就不一样了，没有把佛放在眼里。所以你要想想看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，那是他自己修的。普贤菩萨见任何一个众生都恭敬顶礼，佛经里头常不亲菩萨啊，常不亲菩萨专修普贤地德，礼敬诸佛，以真诚恭敬心对待一切众生。他看众生的佛性，他看众生的本善，他看众生本来成佛，所以他成就了，他才能享福。魔里面第四个天魔啊，天魔是什么呢？不是天上的魔王，天魔就是我们身外所有的诱惑啊。你看前面三种魔是我们内在的啊，五阴烦恼死。天魔是身外的诱惑，五欲六尘的诱惑，你经不起啊！你的眼被色诱惑，色魔；你的耳被音声诱惑，音魔；你的鼻被香味诱惑，香什么？你的舌被胃诱惑啊，那个胃什么啊？身被粗诱惑，意被知诱惑啊，六根接触外面这六种境界，你就起贪嗔痴慢你就起喜怒哀乐，魔境就现前了。到什么时候你能够不受外境诱惑了， 魔君就被你摧服了。我们佛门里头常讲啊，霸风吹不动啊。这个霸风吹不动的意思，你已经能做到不受外境诱惑了。这什么境界呢？功夫刚刚得力，不容易啊。要做真功夫啊。不是口里说说的呀。没有真功夫，你就没有真学问，你没有真的道业，你怎么会成就？我们今天看许许多多同参道友，哪一个人在用真功夫？有些自以为是在用真功夫，我们在旁边冷眼旁观，什么都不是。但是我们能劝他们不能。为什么呢？一定要知道，从前李老师常常教导我们。他听骗不听劝，他认假不认真，一切怎么随他去，绝不跟他结冤仇。祖祖相传啊，戒淫众生必须要遵守的这个规矩能接受的，你要不帮他，你有罪过；不能接受的，你要勉强帮他，你也有罪过。为什么？你不知人呢？你不认识人呢？怎么样做个好儿女？怎么样做个好学生？真正是好儿女，是好学生，要教啊！你不教，你有罪呀！他不是个好儿女，不是个好学生，那你没有办法。好儿女、好学生的标准在哪里？《弟子规》是标准，沙弥律仪是标准，他如果做的是如理如法，你要不全心全力帮助他，你是罪人。这个帮助没有条件。我受老师的恩德了，我求学的那个时候，我的生活非常清苦我是个小职员，当年我亲近方东美先生的时候，我一个月拿到的工资是台湾钱50块钱，或美金2块钱都不到，那个时候美金好像1块美金换台湾钱换38块。我哪有力量供养老师？我跟方先生，跟张家大师， 跟李炳南老师，我没有一分钱的供养啊。他知道我没有能力啊。对我的教学跟对一般学生不一样啊，什么原因啊？我是个好学生